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我们良友电台官方网站天路难行客的留言板上呢，有这样的一个留言，这位朋友说呢，很喜欢很需要自我成长自我疗愈方面的节目。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呢，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主内匹配度较高的辅导固然很好，只是基于我过去的经历，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因为一个辅导是主内的就认为他的人品一定可靠。有时候一些所谓的主内辅导也好，律师也好，还不如那些没有基督信仰为背景的人靠谱和有良心。留言板上星源也看到电台的主持人万峰这样回复说，地球有三分之一的人信耶稣，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后来星源想让这位朋友具体的讲一讲他的经历啊，暂时还没有收到回复，但是星源一直思来想去啊，觉得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困扰，就是原本呢觉得弟兄姊妹一定是比外面所谓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加可靠的，但是在很多涉及到专业领域上的问题的时候呢，诶，好像就变得不那么靠谱了。那今天星源呢想跟你简要的分享一下如何去分辨这些主内的辅导到底靠不靠谱。或许你已经发现了，就是最近呢打着各种各样灵修旗号的这种训练营还有所谓的辅导机构变得越来越多，星源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呢就有姊妹突然做起了这样的事情，而且收费是非常高的啊！看他每天发的朋友圈当中的内容呢，也越来越像那种新纪元运动当中的痕迹，就是强调什么所谓的人与大自然的连接，然后天人合一，做一些自我觉察等等。老实讲呢，这位所谓的辅导面向女生的会多一些，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有那么多的钱愿意付给他们。其实这一切背后都揭示着现代人内心当中是多么的缺乏安全感，急于的想去找一个救命稻草。而且在这种他们接受辅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多能够让他们愿意掏钱的就是说，哎，你陷入到这样的境况，哪怕是这件事情你做错了，他们也给你一些安慰的话语，然后告诉你都是别人的错。那这样听来确实很开心，但是对你真的有用处吗？同样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利用我们对于信仰的渴慕，把它当成了是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你会看到一些广告，比如说属灵辅导啊，生命蜕变课程，得胜基督徒训练营，光是听名字呢就让人觉得哇，充满神圣感和希望。宣传的时候高举圣经，频繁地用属灵恩典祝福等等各样的术语，营造出一种非常权威的神圣的感觉。但是可能你参与其中之后呢，可能会陷入到更深的困惑跟伤害当中。比如说有位姊妹啊，就是因为婚姻关系陷入到紧张，然后心里面呢觉得特别无助，就去找一个所谓的主内机构去辅导。结果初次交流的时候呢，这个辅导者就让他，哎，你多给我们奉献一点啊，鼓励我们的事工，而且还说你需要通过这种信心的献祭，神会扭转你婚姻的局面。那姊妹说，那我已经很不幸了，婚姻不幸福了，还缺钱，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做这样的奉献呢？结果这个对方不仅没有给他安慰，反而呢用圣经当中路加福音6:38这句话，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来斥责他的信心不足不顺服。当然这话呢完全是一种曲解和片面的引用，结果后续呢还会跟他说啊，你们婚姻不幸这是神的愤怒啊，是有罪的刑罚等等类似的话语去恐吓他，这就让人更加的抑郁和自我怀疑。类似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呢？首先呢，我们要审视辅导者他自己的信仰根基跟生命见证，不是看他啊在敬拜中表现得如何，或者是 经常去教会的人，而是要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体现。我们也可以向熟悉的弟兄姊妹去打听情况，因为真正扎根于基督的辅导者，他的生命见证会自然而然地感染周围的人。而那些信仰根基浅薄、动机不纯的人，即使暂时的伪装，也很难在长久的生活考验当中继续地隐藏住自己的真相。另外就是看他辅导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至关重要。圣经是我们信仰的至高权威，任何的属灵教导、辅导内容都必须跟圣经真理毫无偏差的契合，因为真的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些辅导者呢，可能经常会断章取义，玩一些文字游戏，或者是错误的引用经文，按照个人的意思去曲解，这就把人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留意辅导他的方式跟态度。属灵辅导的本质是用基督的爱跟真理温柔地呵护受伤的心灵，耐心地去引导迷失的灵魂。真正的出于爱跟使命感的辅导者呢，会用一种抚救和卑微的姿态，就像是耶稣俯身医治瘫子，安慰撒玛利亚妇人那样。他会给辅导对象充分的尊重、接纳跟共情。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专注倾听，用眼神、肢体语言去传递关心，不会随意的打断和评判你，让对方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被看见的，是被理解的。当他们给出建议的时候呢，也会用商量和引导的口吻帮助对方从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激发他内在的属灵思考跟行动的力量。相反的，不良的辅导者呢，往往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属灵权威的地位，动不动呢就说你这是犯罪，你要下地狱等等这些话去威胁和指责对方，然后呢再用一些恐惧去操控人，或者是强行灌输个人观点，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甚至禁止辅导对象去跟别人交流，切断了他的外部支持，这样呢就实现了对对方思想跟情感的控制。尊重隐私当然也是辅导的一个基本伦理，一个合格的辅导者呢会严格遵守保密原则，除非涉及到了这个人要自杀、自伤、伤人等等这些危急的情况，否则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辅导对象的个人隐私还有个人信息等等。如果你要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随意的去传播你的隐私，或者呢把辅导的内容当成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你一定要果断远离，避免遭到更大的伤害。我们也应该警惕那些过度的承诺跟虚假的保证。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都无比渴望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获得他的恩典跟祝福，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神的作为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他的时间表跟行事方式有他的奥秘跟主权。那些不良的辅导者可能会利用我们对于祝福的迫切渴望，许下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承诺，比如说参加三天特会彻底改变命运，甚至呢有一些要实现财富自由等等啊，你奉献我们一些，神一定加倍偿还，只要你加入我们的小组，婚姻问题立刻得到解决。这些诱人的承诺就像是甜蜜的毒药一样，让很多人在关切当中失去了理智，盲目地投入其中。神的祝福绝对不是通过某种功利性的交易或者是仪式就能够轻易获取，而是在我们顺服地去遵行他的道，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降临。我们要时刻记住，真正的属灵成长是一个渐进的，需要付出努力跟代价的过程。就像是树苗的成长，要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岁月的沉淀，才能够扎根沃土、枝繁叶茂一样。面对那些速成的功利性的承诺，我们要用雅各书当中，各样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总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段教导去提醒我们用平和和坚定的心态去稳定地走好信仰的每一步。我们应该关注辅导者对于个人跟神之间关系的引导，因信称义，人人都是祭司，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要义。 每一位信徒都有直接跟神去沟通，从神去领受启示的权利跟使命。优秀的属灵辅导者会把引导信徒亲近神，建立与神亲密的个人关系当做辅导的核心目标。而如果要求你绝对服从，禁止独立思考和探索，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违背了信仰的本质，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极大的伤害。当我们加入了一个辅导团体的时候，如果你感受到的不是基督的爱，而是压抑、焦虑和不安，那你一定要谨慎反思，这个团体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的带领。当你对某一个辅导产生疑虑的时候，千万不要自我纠结、惶恐不安，哇，觉得是不是我错了。圣经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可以带着真诚的疑问，恳切地去向神祈祷，求他赐下清晰的启示跟敏锐的分辨力。在寻求任何建议的时候，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思考跟判断，不能盲目地听从，因为即使是再成熟的基督徒也存在认知的局限，最终的判断标准依然是圣经真理。就像是使徒行传17章11节所告诉我们的，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要在祷告、寻求和思考中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好，那以上呢，星源大概的分享就是我能够想到的一些对于在我们主内的对于一些辅导的团体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判断标准。那当然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行业的问题，就像这位朋友留言所说的，关于律师啊，或者是一些跟你有很大利害关系的这样的职业，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选择主内的更靠谱一些。我想起我朋友说的一句话哈，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数一数二的，结果呢他的医生甚至是护士都是凭关系进来的，那有的患者呢也是凭关系进来的，这就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以我的朋友就说，有时候你看病，你可能要对你自己的病症了解的比医生还要多才行。所以比如说对于什么律师啊，你要找什么学校啊，什么辅导班啊之类的，我们真的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在查找资料还有参考比较当中，不要落入到熟人的陷阱，当然也不要因为对方是基督徒就觉得在专业方面他也一定是可靠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心愿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献上尊荣。